中国上将全恶浩、河北医生讲述崩溃现状。两岸一家亲，蔡英文回应习近平，专家解释中共谋划。2022最后一日，在韩中国留学生要求共产党下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月3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最近再传出多个为中共效力的名人死于疫情。1月1号，中央民族歌舞团发讣文幕，中共党员、蒙古族声乐表演艺术家、中央民族歌舞团男团高音歌唱家苏拉荣，因病在2022年12月31号晚11点47分在北京病逝，终年75岁。苏拉荣1979年同前中共总理周恩来的侄女周炳健结婚。1994年进入北京之后，频繁为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等中共党魁做专场演出。据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消息，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原所长黄佛松因病医治无效，在2022年12月31号下午2点59分在北京去世，终年89岁。另外，2022年12月30号在中国社交媒体传出，原中共济南军区政委杨清伟上将在12月27号下午5点12分死于山东济南的960医院，终年93岁。12月31号，中国摄影师王路佳亦都发微博悼念，自称是宋清伟老战友的仔，后来这一条微博怀疑被删除。大纪元引述发表讣文的网民指出，宋清伟在住院期间不理医护反对，服用辉瑞特效药，但是胃部大量出血身亡。不过有关宋清伟的消息并未获得中共官方确认。中共这一轮疫情仍然未见到尽头。河北省某三甲医院的一名姓陈的外科医生日前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说，由于重症比例多，医疗系统各个环节处于崩溃边缘。另外有前线医生表示，今次疫情不似 Omicron， 反而似是2019年武汉爆发疫情时候的感觉。大纪元这篇报道引述河北陈医生的说话，话医院要求所有部门必须接收新冠阳性患者，结果门诊和急症室都是人满为患，就好像街市一样。但是医生有好多人都阳性，有好多人好长时间都好不返，有些部门基本上医生就全军覆没，剩得一两个阳过的在那里撑住，但是病人亦都好多，好焦急。陈医生说，有好多医生都是发烧好耐都不好，唯有带病去做手术。在陈医生接触的病人当中，重症比例好高，还有好多人来不及到医院就已经过世。虽然医院赶走轻症病人腾出床位，但是普通病房没办法接收治疗纯白肺的重症患者，因为没有呼吸机。陈医生表示，目前整个医疗系统都是一个混乱状态，接收的人群要比能力所及大出十倍甚至更多，病房甚至连枕头被铺都无法提供，需要病人自备。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整个系统无论哪个环节都崩溃。陈医生表示，轻症的年轻人没有糖尿病、高血压并发其他病症的还好些，那些身体不好的人就很难搞。他说，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Omicron， 但是我感觉如果照 Omicron 的症状来讲的话，我感觉不像。老实讲，这轮的病毒太厉害了。开放之后的一两日，我们整个部门的人全部都阳性，这个传播速度是超乎我们想象，绝对不是口罩那么简单，绝对不是呼吸道传染那么简单，它就是一下子全部都阳，就是那种状态。陈医生说，现在的情况就好像当年武汉的感觉，甚至比武汉更厉害。中共军机舰艇滋扰台湾，全年无休。据中华民国国防部1月2号通报，新年两日， 总共有8架中共军机和3艘中共军舰在台海周边活动。12月31号当日有24架次的中共军机和4艘次的中共军舰绕台，并且一度侵入桃园和新竹海外24海里的接壤区空域，新北淡水附近逼近北部空防，越过台海中线深入台湾西南空域，侵扰范围比以往更深入。12月31号习近平在2023年的新年贺词表示，海峡两岸一家亲，衷心希望两岸同胞相向而行，携手并进，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有别于2022年新年贺词，今次并没有提到祖国统一和一中原则。1月1号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表示，他注意到习近平的上述讲话，亦都注意到习近平的表达方式较为温和，但是他要提醒对方，台湾周边中共军机和中共军舰的军事活动无助于两岸关系，亦都无助于区域和平稳定。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向本台表示，中共的言行很难令台湾人认同，中共对台湾一直是两手策略，一个就是远胜，试图用这种亲情的认同、民族的情感对台湾人民进行道德绑架，或者是一种情感的勒索；另一个就是武力统一台湾，对比于长期对台湾的武力威吓，咁反过来证明你的政策怀柔本身充满了欺骗性和虚假性。宋国成指出，2023年3月的中共两会期间，中共可能会更明确提出一些对台湾动武的关键事项。第一个就是会设定一个统一时段，相对于过去做比较明确的一个界定。另外，对于武力统一台湾，可能设定一些基本条件，譬如台湾宣布独立等等。第三个可能会针对美国，如果说美国做出什么动作，譬如哪一个美国级别的官员如果拜访台湾的话，跨越了中共所设定的不可侵犯的红线，中共就会武力升级。2022年最后一日，南韩首尔的街头出现了几名抗议中共的年轻人，他们举着写有自由中国你我使命、共产党下台等标语的旗帜和剪板，向路过的行人表达心声。据大纪元报道，12月31号下午3点，中国留学生和国际人权组织成员的6名年轻人在南韩最大的中国城首尔大林洞附近举行了今次抗议活动，那是在南韩的中国人第三次举行的白纸示威，亦都是中共秘密警察站被南韩政府调查，事件持续发酵之后，他们举行的首次反中共示威。在示威现场还有南韩警察守护。在写有自由中国你我使命的白色旗帜，抗议者用5粒黑星代替了中共血旗上面的5粒黄星，非常抢眼。示威者在声明强调，希望在2023年我们能够为其他人走上街头，为实现共同民主目标的使命作出贡献，我们要令极权政府付出代价。组织示威活动的中国留学生 Frank 表示，2022年最后一日，我们希望在中国人聚集的地方将我们的声音传递给他们，作为一个新的开始。同时要对这里的中国同胞说，在南韩这样的一个有警察保护的地方，至少我们戴着口罩、戴着墨镜、戴着帽，可以勇敢站出来。 Frank 批评说，中共对待疫情的所作所为令他们难以忍受，而且中共对新闻的管控也都越来越严格。他指出，国内成千上万的人因为新冠离世，但是就不能够用新冠这个名义死，而且习近平想迅速集体免疫，想令这件事好像不存在一样感冒了，那令很多人因此离世。 Frank 表示，中共对中国人的健康根本就没有责任心，新冠病毒有没有变异应该去检测，但是就没有做，那是政府的无能，没有能力的话可以交出权力，为什么要祸害国民霸占权力呢？ 中国疫情爆发之际，中共竟然宣布由1月8号起开放中国人出入境旅游，并且取消入境人士所有核酸检测和集中隔离的措施。世界多个国家对此高度警觉，纷纷加强对中国旅客的防疫管制和筛检。其中日本在12月30号新法规推出的第一日，机场就筛检出92人确诊新冠，其中90人去过中国。有日本民众指中国现在开放是不道德的行为。中国的开放消息公布之后，中国旅客最关注的海外目的地排名前三名分别是日本、南韩和泰国。而搜杀量最高的出境航班热门目的地就有曼谷、东京、首尔、洛杉矶和新加坡。12月31号，日本东京市民秋步东向大纪元表示，太可怕了，中共又要好像2020年武汉疫情时候那样，将民众放出来，将病毒带出来，将全世界揽炒。中国游客一落地，病毒一传十，十传百，又要回到原点。中共这样的做法不道德，简直太可怕了。日本祈玉院书法教师天野瑞树说，中国有句说话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什么中共要这样做呢？他认为日本政府应该对中国封锁边境，保护日本国民。好似现在的检查总是会有漏的，一旦再次爆发，后果就不敢想象。日本市政评论员宫下清川表示，中共不负责任的态度令他实在不想看到现在就大放中国旅客出境。他指出，由于中共的资讯高度不透明和过往几年的造谣，尤其是在2019年年底隐瞒疫情的行为，令人不敢也都不能够再相信中共。2023年新年第一日，华人园林景观设计师朱景坚欣赏了神韵新纪元艺术团在加州圣何西的最后一场演出。他认为看神韵是一场视听响宴，每个人都应该去享受。朱景坚曾获台湾内政部私人庭园设计首长，他当日看完演出之后向新唐人称赞我，演员跳舞时候的力和美表达得好好，令他看到很多艺术的效果，无论是布景、舞蹈还有歌唱都好好，带给他视觉、听觉和心灵部分的三种享受。朱景坚表示，神韵演出的内涵深刻，是表达一个人类的爱，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夫妻、父母对子女的爱，还有人与人之间的爱。朱景坚还对年轻的舞动艺术家非常赞叹，他感觉到演员的表现将艺术发展到极致，令他知道了什么叫做艺术。对于在节目展现现在中国针对信仰团体的迫害，朱景坚表示，这种对人的不公平待遇是绝对不对的，什么活摘器官是绝对不可以这样的，人还是要尊重人。朱景坚最后再一次称赞神韵，说在世界的舞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神韵贡献巨大，这样的节目应该每个人都来享受一下。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前几日我们在节目提到，中国今年的蓝新红眼兔年邮票引发网民挖苦和热议。有网民日前制作了一个徐州铁链女的邮票在网络热传，认为这个应该才是今年的中国邮票。观众朋友，你又认为呢？你还记不记得徐州铁链女？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係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